今天的信息经文有两处，第一处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第二处是路加福音第五章四到七节。那我们先翻开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翻到后由我来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五、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第二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五章四到七节，路加福音第五章四到七节，翻到后由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五章四到七节，翻到后让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请。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今天在我们中间分享信息的是子兰宣教师，他是我们教会从1994年就差派出去的宣教师，现在在中国大陆宣教。那我们将时间交给他。
各位弟弟妹妹，早安。我大概是30年前9月12号在这边跟我先生婚礼，就在所以站在这个地方很特别的感觉。我大概是在21年前那我们就是那时候上帝就感动我跟我丈夫，我先生是飞行员，然后我们后来加入一个美国的一个航空宣教使团，我先生以前是战斗机飞行员，然后后来到那边开那个小飞机的，然后我们在婆罗洲，然后在那边10年两个月，后来神又感动我们的差会，就派我们到中国，因为我们是这个美国差会当中唯一会说中文的宣教士，所以他就派我们到中国去。那到中国去已经明年二月也刚好也满10年我自己是在考台大的那一年考上台大那一年我爸爸妈妈很高兴特别我爸爸就放鞭炮，然后一个月以后他们两个人就告诉我说他们要分开，就是离婚。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当然我知道爸爸妈妈关系一直不是很好，我下面还有个弟弟妹妹。那个时候因为考上台大的人，他们你们都知道都是台大都是要到国外去留学，特别我是读理学院，结果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既然要到国外去留学的话，是不是要加强你的英文。那我刚好有一个英文教授，他是一个他是宣教士，是一个贵格会的宣教士，是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个女士。然后我就是参加她的那个英文班虽然我知道这是要查圣经的，可是我主要的目的就是学英文然后跟一个老外学英文，那不是就更好吗？然后我就去参加的过程当中大概3个月左右的时候，有一天我晚一点到，那我们这个英文查经班当中都要唱个英文诗歌，还有要查一个，就是那时候是约翰福音，后来是路加福音。然后那天是，我觉得那天是我特别是上帝的特别遇见我的那一天。那天呢，我进去的时候，他们刚好在唱一首诗歌，就是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What have I to ask beside? 然后他那个地方，那中文把它翻成啊是救世主，凡事引导我。那么如果原文哈，它是 All the way， 就是我这一生的道路当中，有一位救世主，凡事引导我。那么老师就跟我们讲，这首诗歌的作者是一个瞎子。你知道以现在的瞎子就还有什么有狗来带你，还有很多的仪器。早期的瞎子是很需要人家牵着手来引导的。所以你看看这个瞎子的这个诗人啊，他在写这首诗歌的诗词的时候说，他很确信的说，有一位救主啊，他能够在一生的道路当中引导我。你知道虽然我知道我台大毕业以后我要去美国，可是接下来要做什么，接下来要怎么走，我真的很茫然。特别是父母亲他们都分开忙着他们事业的时候，你需要大人来引导你的时候，没有人引导你的时候，那首诗歌就对我的心说话了。我需要一个救世主，他在我一生 all the way， 他来引导我。然后我那时候那天啊，更奇妙的是，我们老师哈、啊、就在读，我们在那天的刚好读的圣经是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老师就解释，在黑暗里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在黑暗里走，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是很会读书的孩子，我高中读北宁，以后读台大。那在父母眼中我是好学生，可是我知道我的心很自私的，啊。然后我就想到我爸爸到国外去的时候，他在泰国开旅行社，他每个月寄钱过来的时候，我是姐姐。你知道我寄钱给我的时候，我不是除以三，我自己先拿多一点，剩下除以二，啊，这就是好姐姐。对不对？你看，所以我知道老师在讲在黑暗里的走的时候，我知道我没有杀人放火，可是我的内心是非常自私的。然后我钱分给我弟弟妹妹了，我弟弟小我九岁，你知道他年纪那时候很小，我就不管他，我钱给他了，你们三餐去外头吃，我们三餐都在外头吃，开始觉得很酷啊，对不对？可是到后来啊，就觉得家就是一个旅馆。那我妹妹小我两岁，妹妹长得很漂亮很可爱，礼拜六常常参加舞会。你知道这样子的家庭是有钱的，可是没有父母在，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家庭，是一个不安全的家庭。然后那个时候啊，我做姐姐，我会管我的，我管他们的，钱分给你了。所以我是这样，所以他在讲我在黑暗里走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说我需要这个啊世界的光来引导我。所以我那天那更奇妙的是，我老师他看到我圣灵在我里头工作的时候，他是有经验的宣教师，他一眼就知道上帝在我心中工作的时候，他就叫我的名字，他说等一下参加完课的时候，请你留下来，我要跟你讲话。然后他就用一个英文，他说 What happened to you？ 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他在那个啊台大都是教一年级理学院的那个英文。他说哈、啊，他说我是他遇到了最不快乐的 freshman 新鲜人。你知道新鲜人能够考上台大都很快乐了。他说他看到我上课的时候都忧愁，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啊，那很愁容。他就说 What happened to you？ 那我看到这个老师怎么会那么关心他的学生？一般老师是不关心学生，可是他这个老师很关心我。我就觉得说他既然那么关心，我就跟他讲，因为我爸爸妈妈分开，我不知道该怎么走我未来的道路。他就跟我介绍了福音，他就跟我介绍了耶稣。所以我那天就祷告，我认罪，我说我在黑暗里走，神啊，我要让你来引导我走这一生。然后我就接受主了以后，我接受主了以后，我就开始很想要知道说啊，我想学这个瞎子那个Fanny Crosby 一样，我想知道他怎么能有那么大的把握，耶稣怎么样在一路当中引导你。那我现在已经信主了三十多年了，我现在可以很在神面前又把握了，我说主啊，是的，你一路引导我。那我后来我就开始很渴慕，我就那时候，然后老师也带我们查经，我大学四年都是参加他英文查经班，然后我也开始看英文圣经，看中文圣经。那个时候啊，我就开始觉得说，我想知道他怎么知道神能够在一路上凡事引导。后来我就读到了我们刚刚读到的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他那时候快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对门徒讲，实际十四章谈的就是圣灵。我们刚刚使徒信经里头谈到说，我信天父，我信神，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圣灵。我突然发现那句话就谈到说，他说他是给我们一个圣灵，他去是与我们有益，因为那时候耶稣只在以色列当中，他没有到中国，也没有到台湾来。可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因为我要差遣一个真理的圣灵来，他要住在你们心里，而且他与你们同在。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在这个天路的历程当中，上帝不只给我们这本圣经，他还给我们一个导游。像你如果到云南来旅行，有一个叫做叫做什么石林，你要去那个地方，你可以找个图，你自己有个地图。我们说使徒信经就是一个简要的地图，那圣经就是整很详细的地图。可是还有个导游啊，有时候你找地图的时候，你因为路刚才修，你可能走迷路。可是这个圣灵他说，是耶稣说他会来。一切的事情上指教你们，意思说大事小事，你生活的大事小事，你前面应该怎么走，做什么决定，你只要寻求他，他会引导你。而且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已经将这些话告诉你们，就是他已经把神的话告诉我们了。所以我鼓励你们，趁你们年轻的时候要常常读圣经，把神的话背起来。因为他说什么呢？圣灵要让你想起，要让你想起他所说的话。那有人就把那个那个希腊原文一个是 logos 跟 rhema，logos 就是神，就是道，就是这个圣经的白纸黑字的神的话，是神全面的思想、全面的意念。可是，在你特定的需要、特定的场合、一个特定的困难的时候啊，你在读圣经、你在寻求神、你求问他的时候，他哦就会让你想起来。这个是非常奇妙的。所以我到今天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工作十年，我们竟然在那个中国大陆工作。我真的后来我很感谢神，因为我已经在这个台湾信主的过程当中，我已经知道怎么样来知道神的引导。这是然后耶稣他讲这句话，他不只是讲这句话他自己有一点那个叫示范。你知道你看他那个受洗起来以后，被圣灵充满以后，圣灵就引导他到旷野去，然后他就开始受那个魔鬼的那个试探。那你们晓不晓得那个耶稣就讲了用三句话来抵挡魔鬼。圣经上说我们要顺从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快跑离开了。他用三句话，你知道那三句话从哪里出来的？你们晓不晓得？生命记。耶稣在小的时候他就读那个旧约生命记，他就把生命记都读下来了，他就住下来。当他遇到了魔鬼试探的时候，圣灵就让他怎么样想起来了。魔鬼也抓那个诗篇的话来攻击耶稣可是耶稣就用神的话来抵挡他。这是所以耶稣太长他自己示范。然后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个圣灵浇灌那个信徒们，结果那个彼得还有那些使徒们，他们就站起来开始的布道会，临时一个布道会，没有预备讲章临时一个布道会。那个布道会当中有几千人，三千人信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彼得在做讲道的时候，你知道吗？他用什么？他大部分的话是用什么？也有诗篇的，也有耶尔书的，就是他们那个时候都他们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他在讲道的时候，神就让他想起来了。所以，然后我们刚刚读到了路加福音，那我们听到了神的话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还要来顺从他，没有回应。我们刚刚读到的那个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的那个彼得，他是一个专业人士 ，professional 啊。我们今天这次讲专业宣教，因为他是非常的专业他是打鱼的，他打鱼是专家的啊。我们现在只是那时候没有 IT 啊，没有什么电脑人才那可是在这个他的这一行他是专家他说我整夜劳力。都没有达到什么，他有经验他经验，他这么样做不行，到这个地方捞过鱼了，可是他没有办法，所以可是他耶稣这样讲说，你开到那个水深之处，他说我们那边都去了，他用他的专业的经验，他说我们这边都去了，都打不着什么，可是耶稣但依从你的话，有时候神他的引导跟我们的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然后所以我们有时候从神如果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回应他。所以我们这一生的经历是得胜的经历，完全看你的回应。所以我才是说，让上帝，让神，凡事那个让很重要要他尊重你的自由意识，你要选择让上帝来引导你。所以那个在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那个understanding， 你不要了解，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我们要在凡事上认定他。你可以不请邀请他，有时候有，有时候我们就开生命的车子，我们是那个驾驶员。我们请耶稣可以，你可以不请耶稣坐进来，你也可以请耶稣坐进来。坐进来以后啊，我们在开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说耶稣，你觉得走哪一条路比较好？啊，你耶稣也可以坐在旁边，你不求问他，他也不会勉强你的。可是我们在一切事情上认定他，他就指引我们的道路。你知道，就邀请他，圣灵是 gentleman， 他不会破门而入的，他很尊重我们。他给我们一个他的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来做选择，所以我们为我们的选择负责任。所以我们要顺从他，我们回应他就是顺从他。那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你想啊，当我接受主了以后啊，我那时候到教会去，牧师讲说我们要关心啊我们的家人，我们要让他们享受福音的好处，要去传福音。当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羞愧。因为我以前我跟我妹妹差两岁，那她小的时候都是寄养在我的外祖母家，那我就有点像独生女一样。那我弟弟也是后来生出来也是请一个奶妈照顾，因为我爸爸妈妈很忙，所以我妹妹回来的时候我就很不舒服，因为我不能当独生女了，我木瓜要变成两个了，要分了。然后我就常常欺负她，所以她以前写日记说她以为她是养女，因为我欺负她。然后我跟他吵架的时候，我就用剪刀把他的衣服剪掉，然后然后很就是心里很不好，那个心眼很坏。然后我去做那个用绳子啊，做那个荡秋千，然后那个其实那不牢靠，可是他很想要做。那我其实看到不牢靠了，我就说好吧，你做吧。就一坐下去，他头就动到地上，就缝了十针。然后我就想让我说，我以前因为我考上北女的时候，好很骄傲，我爸爸就买一个大电视机啊，放在我房间呐、啊。那时候我们刚开始才有黑白电视啊，我爸爸给我一个奖赏。那我的祖母啊，跟我的姑姑啊，就来我家要看电视。那你知道，老人家就喜欢看那个评剧啊。那我喜欢看那个谍报啊、那个情报那种很帅哥的演的那种，像007那一类的。然后那个就撞台啦，可是家里只有一台那个电视机嘛。啊，后来我姑因为她我姑姑很尊重啊我的祖母嘛，就把它转过来，把我那个频道把它转到评剧那一台。那我说你怎么用我的，你怎么这样子随便，我要看那一台。他说阿嬷要看这一台，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就跟他吵起来，我姑大我六岁而已，我就跟他吵起来，然后他讲说你这个摸多摸谁，然后我就说，然后他说你考上北女有什么了不起？我说当然了不起，你有没有考上？哇，你知道这句话很刺激人了、啊，我姑姑就跑过来打我啊，我也跟他打架，你知道女孩子打架眼睛闭起来打了。然后打起来抓啊抓，然后不小心就抓到一个头发，我想说，哎呀，抓到他头发了，结果是我祖母的头发。啊，就那一天了、啊，哇，祖母很生气，说你这个就是讲阿爸哈、然后他们就很气呼呼的走了。那因为可是我很会读书啊，那我祖母就跟我爸爸讲说，这个女儿要管教，我爸爸就讲我一下，可是我很会读书啊，我又免去了那个刑罚。然后你知道，那可是那个。信了主以后，在教会里头听到牧师说要向家人传福音呢、啊，我觉得啊，我很难呐、啊，我怎么跟那个阿嬷兄弟听你？然后阿嬷跟我兄弟听我，你要搞我怕，所以你就是要前科累累哈，前科累累人哦，传福音起来真的有困难。所以我有一天呐、啊，我就在读圣经的时候，就看到说，义人的祈祷啊，大有功效。然后又谈到啊，那牧师又谈到那个因信称义，那我就说神啊，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真的很自私，然后啊欺负妹妹啊打妹妹，然后又对我祖母很不尊敬，这样。然后我说神啊，我知道我认罪悔改，求你赦免我的罪，然后帮助我啊，我也为他们祷告，我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救恩。然后我就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啊，上帝就感动我说，你要去服侍他们，服侍他们，然后你要去学煮饭。很清楚的，很清楚的，你要去服侍他们，你要去学煮饭。啊，我就想，我只会煮开水，因为我只会读书，我什么都不会，叫生活无能。啊，那句话就一直很感动。我每次一祷告，那句话去学煮饭，要服侍你的弟弟妹妹。耶稣说我来的是要服侍人，不是被人服侍。 所以我就想，好吧，那我就利用，我就赶快打开那个联合报，看看有哪个地方在学这个什么烹饪班，哎，我就去学了。我看到那个女基教啊，基督教女青年会那个综合速成班，速成的，我就赶快去报名了。哎呀，我就学了，然后教你怎么切菜，怎么啊炒菜，然后就学了。学了以后啊，然后我就回家，然后我就去那个台大斜对面有个市场。我们家住景美，我就买菜回来，我就第一次就煮了饭，然后我跟他们讲，今天晚上不要在外头吃，今天晚上我拿一个菜钱啊，然后买那个啊晚餐，你知道我第一次哈煮饭给他们吃，他不敢吃啊，那我就开始我要拿一个那个有点像那个太监，你知道吗？试那个菜有没有毒，我说我先吃啊哈，然后吃了每一道菜都吃了，我说还不错，然后他们就开始吃。啊，吃了以后，然后我说以后我给你们带饭，带便当，然后早餐我们买面包做些啊吃早餐，然后中午帮你们带啊，这是早上带买电脑，然后晚餐回家吃，我就下课台大下课买菜回家煮饭，然后我们就在煮饭吃晚餐的时候就恢复了手足之情，所以我觉得我上天给我教导一下。我要去宣教的事前啊，我要在海外宣教的时候，上帝先让我在本家宣教，我要先做改变。然后后来啊，到礼拜六了，礼拜六我妹妹很忙的，我弟弟也很忙的，他们跑去跟他们朋友玩，特别我妹妹很漂亮又很会跳舞，他每次到礼拜六就有男生在下面咻咻咻就吹口哨然后我那时候就想，哎呦，那怎么带他们去教堂啊，可是好了，开始先带领他们先吃饭，先啊一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关心他们。后来有一天呢、啊，我突然发现，我就为他们还是为继续为他们祷告。就到了有一天呢、啊，哎，我发现他们今天没节目。后来我说，哎，礼拜六我们刚好教会有青年团契，有青少团契，然后我就问他们说，哎，今天要不要到我们那边去看看呢、啊？蛮好玩的啊、哦，那个有唱歌，然后那个还有弹吉他什么。后来他们说，好吧。无聊得很啊，就跟你去好了，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去了以后，然后我妹妹几次以后她就信了主，然后我弟弟也在那边开始学弹吉他，后来弟弟也信了主。你知道我妹妹后来啊就在这个教会成长，后来她叫到香港去的时候，她就在一次的清宣当中，她就受神呼召，然后她就到日本去宣教，她在日本7年，然后现在在泰国曼谷，在一个大学的对面做学生工作，所以我们这个家出了2个宣教士，啊，那你知道从这个开始的，从这个开始就是我的改变，然后上帝有机会做工，在我弟弟妹妹身上改变，所以我妹妹也是讲，我妹妹现在会讲5种语言，日本话、泰国话、潮州话、英文。这是因为他以前后来上帝怎么使用他呢，他明传三专毕业以后的时候，他就到旅行社去做旅行社的工作，他在大五专的时候就学英文跟日文，没有想到后来上帝就使用他的日文到日本去。我妹妹才140公分，他以前很自卑感说我怎么那么矮，所以他穿那个矮子乐，可是他到日本去宣教的时候，他说那以日本那他那种年纪都矮矮的，他说我现在是如鱼得水的然后所以这是上帝，然后他也慢慢的能够接纳自己的高度，因为这是不可控的，这是上帝给他量身定做的身材，所以他在那边做了很愉快。我们两个那两家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就感觉说上帝真的很奇妙，他不但在我们这个家庭当中，虽然开始的时候会问说啊，上帝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家庭，可是我们现在不问了，我们感谢神，因为现在因为这个家庭我们才有机会认识到人的软弱，然后我们都需要救主。然后我们刚刚谈到是说我们听了神，我们有神的话，把神的话背下来，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求问神，我们求问神的时候，神就让我圣灵会让我们想起来当怎么做。那我刚刚谈到说我们大概是我嫁给我先生的时候，上帝要做一些更新和改变。我后来大学毕业2年以后，我就到了那个就是到了学员传道会，到了学员传道会去服侍。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慢慢有伴的，我都没有伴，我还做妇女工作。然后上帝我那时候有一天很难过，会自怜，觉得说哎呀跟人家比 啊，跟同学比都比不上啊，开始自怜，我大概要成为又穷啊又嫁不出去的老处女。可是上帝那时候就让我看圣经的时候，就让我看到那个保罗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读这句话的时候，圣灵就在我旁边说，爱华，你没有靠我喜乐，你靠环境喜乐，你靠男朋友喜乐，有男朋友你就喜乐，没有男朋友就不喜乐啊。所以我就在那个时间当神光照我的时候，我就要做一个回应，我就要悔改。我说神啊，赦免我，我这段期间啊，女同工都嫁出去了，只有我还没有嫁出去，所以我就开始自怜自爱。我求你赦免我的罪，然后我就这样子认罪悔改，求神帮助我，让我跟保罗一样能够靠主喜乐。结果神很奇妙，我在做妇女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做帮一个美国人翻译的时候，突然跑来一个弟兄来参加妇女聚会。我说，哎呀，这个弟兄怎么跑错地方呢？这里是妇女聚会啊，这个弟兄还很大方，还坐在后头参加到聚会结束。我说这个弟兄好奇怪。后来原来他就是蔡弟兄啊，上帝，因为他是参加了一个军人的团契，军人的基督徒团契。然后这个军人基督徒的团契的负责人是一个来参加我们妇女联导会的老妈妈啊。这个老妈妈每次看我在前面唱诗的时候，她就觉得哎，这个是很快乐的姊妹。然后看到我的时候，就想到蔡弟兄，蔡弟兄那时候在台南基地开飞机。结果他就老人家就写一封信给这个蔡弟兄说，蔡弟兄啊，我每次看到一个姊妹，看到他就想到你，你祷告看看，如果你对他有兴趣的话，有负担的话，请你来参加妇女聚会啊。结果他真的就来了，结果他每一次放假就来参加妇女聚会。然后那些老妈妈就看到，哎，怎么有弟兄来参加我们的妇女聚会，每个人就开始问他。结果他通过很多关，这结果就娶了我，后来就成为妇女联导会的女婿。然后我们那时候妇女联导会后来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礼堂里头就举行了婚礼。那你知道我妈妈那个时候已经没有跟我们在一起，所以那时候这些老妈妈就成为我的妈妈，然后他们帮我弄了七层蛋糕，然后帮我布置。所以我就发现，我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发现说，哎呀，我要更加宝贝神的话，纯净神的话，我很多事情要跟神祷告啊。然后我最后就讲一个，就是我们出来宣教的时候，出去宣教的时候，我先生后来我们寻求神，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准备要从空军里头退下来。因为那个空军里头是就是他，因为他家以前很穷，所以他们要读军校啊，国家就养他，那原则上要服务15年。那因为我先生到美国受训就加一年，变成服务16年。那他就在大概服务14年之前的时候，他说我们要来寻求神，因为16年的时候合约就满了，他可以继续留在空军。他那时候已经成为一个要将军的候选人，可是他就寻求神说，我们要怎么走，上帝要我们怎么走。结果很奇妙，我们就在2年前就是14年的寻求神了，15年的时候，那个我们这个差会第一次来中国啊，然后我们就遇见他，就挑战我们，就出来宣教。可是那个时候啊，因为他只是挑战我们说，如果你祷告，如果有负担的话，你可以用飞行，然后到第三世界来服侍上帝。所以我们那，可是我们那个时候都要经过一个叫做面谈，你还没有被接纳。面谈的过程当中，在面谈的过程当中，我们两个夫妻就要去那个办签证。那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完全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先生一退伍下来的时候，他的身份证，因为要去拿那个什么一些保险啊这些钱的时候，他那身份证就改为无业。那你知道我以前是在学员传道会，我的身份证上面是写传道师，可是等我结婚以后，我离开学员传道会，我的身份证也叫了无业。然后我们两个我那时候要请台北一个这个就是那个旅行社帮我办那个签证的时候，帮我们两个人办签证，还有以后办全家的时候，这个旅行社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根据他工作十几年的经验，从来没有一个无业移民无业的游民能够去拿到签证，因为美国怕你来我这边找工作就是。然后他说办不成的。所以一放下来说，那我最记得，因为我有写祷告簿的习惯，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怎么办呢？那个9月25号就要去面谈，结果我现在8月底的时候，8月10几号的时候，我去问的时候说不行，我就很紧张。 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讲说，这么怎么样，我们连面谈都没有办法了，连出国都不行了，你还说还去面谈。那我们已经跟大家讲，我们去参加陈伟勋教授，我们变得好像在说谎了。所以那时候就感觉到问题很严重，那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夫妻就开始同心合意祷告。那我们就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到，我们就开始愿意进食祷告。就在祷告到第三天的时候，很奇妙哦，我们两个在祷告的时候，突然神就给我一句话说，你打开圣经以赛亚书45章。那以赛亚，我那时候就觉得，以赛亚说，我就赶快翻过来，我就跟我先生讲说，上帝对我们说话了，上帝让我想起来了。我就看到了以赛亚书45章第二节第三节，他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要打开，对吧？众城门要在你面前打开，不得关闭。我要打破铜门铁栓，我要将隐藏的珍宝赐给你，将那个暗中的宝贝，好叫你知道那提名呼召你的，那提名呼召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讲，我们现在两个，我们两个人要去宣教过程有两大困难，第一个就是签证。因为我们台湾护照的人，你知道，因为我们跟很多国家没有邦交，所以你到一个地方去啊，你要拿到签证是很困难的。我们还要，像我以前在那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我每次要到马来西亚去，我要把护照要寄到台北，然后再办，这就是很麻烦。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签证是一个问题。可是上帝就用那句话，就在特定的需要、特定的场合，上帝就用那句话给我了。那我就跟我先生一起读。就他说，众城门在你们面前敞开，不得关闭。那我就想说，哎呦，我现在要到洛杉矶的城门要打开。后来我就知道说，上帝你给我话了，所以我就跟我先讲，我们相信了。就好像耶稣讲说，在马可福音11章那个地方说，我们若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我们要对这山说，英文这么讲 ，talk to the mountain， 他不是 talk about the mountain。我们有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叙述难处。Talk about the problem， 可是他说你要 talk to the mountain， 你要去对山说。所以我得到神的话的时候，我就跟我先生站起来，我们就说，神啊，感谢你，你要在我前面行，你要修平崎岖之地，你要众城门在我们面前敞开，将来我们到了宣教工厂需要的前阵，你都要给我们开路。谢谢主。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上去了，我们就上来台北了，我们就去那个AIT 就办了，美国在台协会，我们两个上进去了。进去了以后，那个美国他就看到我们两个是无业的，然后说，你们到美国去做什么？我说，我们要去美国受训，以后到第三世界传福音。他说，我们美国不需要宣教士，因为我们美国是基督教国家。我们说，我们不是到美国当宣教士，我们是到第三世界当宣教士。他说 ，Oh great， 咔咔，5年签证啊。然后我们到印尼去的时候，你知道印尼是一个回教国家。回教国家他觉得他的那个签证都是宗教部负责的，所以如果我的上面是一个传道师，我可能到印尼去就去不成了，因为牧师拿不到的。像以前吴勇长老，他要去他也不成了，他有个女婿在那个地方，因为他是一个传道人，他就不能了。所以那个时候可是我先生是飞行员，他的专业就是飞行员，所以我们就不通过宗教部，我们通过交通部。所以我一待就可以10年了。那我到中国去的时候，我到中国去了，我2月26号到中国，我27号，我那时候才办3个月的来回的一次的那个签证。我们两个人各带一个行李，到中国去的时候，我那时候讲说，我们大不了就3个月再回来。可是你知道，奇妙不巧，我们在去中国之前，我们就开始事先祷告 ,pray ahead。然后我们寻求神，神你照，你照你的话，你在我们前面修平崎岖之地。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就去了，去了一下 ,26 号我们到。27号我们遇到了台东基督教医院前任院长，他被邀请去那边演讲，跟医疗人员演讲。他用 email 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到了那个昆明的时候，你要告诉我们我们再找个地方会合。结果我们跟他会合的时候，他就引介了我们认识一个国际爱心扶贫组织的负责人。这个组织的负责人要正在找一个会说英文会说中文的又有宣教经验的同工来管理他的项目。然后这个谭院长就跟他讲说，这个人今天到昆明，他就是他 Philip。 然后一介绍，然后这个人就说，很好我们希望你能够，如果你能够做我们的负责人，那个管理项目的负责人，我就给你工作证。所以你看，我第二天就拿到1年的工作证。 然后在这一年的工作当中，我又从一个台胞当中知道说，哦，买房子可以拿居留证，所以我现在是五年的居留证，每五年就拿个产权证去再去更新。所以你看，我一待就待十年。所以你看那个上帝的话，他真的在一切的事情指教你了，让你想起他对你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的神是很奇妙的神。所以我现在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记忆力现在很好，我们现在记忆力不行的啊，可是我还是要把神的话存记在里头，因为到了时候，到我特定的需要、特定的场合，神会用他的话来让我想起来，然后让来指引我当行的事。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因为你说奉你名聚会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谢谢你啊，你开我们的心眼啊，借你的话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知道你向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让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神。哦，你是无所不能的神，你是愿意在我们前头行的神，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哦，谢谢你啊，求你继续的带领啊，我们的人的话语有限啊，我们的经验也有限，智慧有限，可是你的圣灵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相信圣灵你就是因为耶稣的名所差到世上要帮助我们的。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这一生都能像那个 Fanny Crosby 所说的啊，我们这一生你都在引导我们，我们何须别有所求，你舍命为我们的引导，成为我们的引导，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啊！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